秋慧今天是主角，又难得做一次被众星捧着的月，所以十分亢奋，像个花蝴蝶似的穿梭在各桌之间，妙语连珠，秋波四射。为了答谢各位来宾，秋慧要登台表演最拿手的《执迷不悔》。这首歌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工厂文艺汇演的曲目，他已经精心准备多日了，正好借今天的场面预热一下子。秋慧刚唱了两句，秋萍就捧着另一个麦克风跟着唱，这也是秋萍的拿手歌之一。
借着间奏曲，秋慧笑着上前去夺秋萍的麦克风，秋萍躲了。两人随着音乐在小小的舞台上绕，麦克风不断发出特技噪声，制造噱头，逗得吃饭的人都笑了。秋慧再回头唱，秋萍又跟着唱，结果在高音部位将秋慧拐跑调了。这下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这回秋慧有点不高兴了，她直接对着麦克风问妹妹，
你都唱这么半天了，我这刚拿起麦克风你就跟着搅，行，要不然你先唱，等会儿我唱的时候你上一边清静去。
秋慧把麦克风放回原处，正要往下走，朱俊松上来指着秋萍说，你别唱了，给咱姐唱，还没完了你。
本来秋萍被姐姐损的脸上就有点挂不住，见丈夫又凑上来多事，更加来气了，她一扭身，
唱完这首，
我叫你别唱了，听没听见？
还剩下两句歌词，秋萍稚气地拿起了麦克风，
怎么着，赛脸呢？
朱俊松拂袖而去，秋萍刚吐出两个字，泪就流下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哽咽，音乐就止了。
酒足饭饱的人看情势不妙，纷纷告辞，秋慧忙着送。陈月刚有点喝高了，见人就咯咯笑。酒这东西对情绪就是起着助长助跌的作用。走到门口的朱俊松被陈月刚来了个熊抱，非要再喝两杯，可刚一转身就哇哇吐了起来。
何玉兰把什么都看在眼里，气得全身发凉，全家人这不是集体大现眼吗？脾气大的、缺心眼的、小心眼的、喝醉酒的，哎呀，够人议论半年的了。何玉兰见人走得差不多了，走到秋萍跟前，
你还有脸哭？以后啊，让你爸在你下巴上焊个麦克风，你走哪儿唱哪儿，也许还能顺便挣个零花钱。
秋萍因为跟朱俊松置气，本想跟父母一起回家，何玉兰哪里肯呢，愣是在饭店门口把他骂走了。何玉兰和老姜刚到家，秋慧就拎着两大包遮罗进来了。
这是给你家的，我可不要，你们拿回去吃吧，我从来不吃遮罗。切，讲究啥呀，我这人就是讲究啊，就是不吃遮罗，那么多人筷子在里面翻腾，东西再好吃我也咽不下去，要是这些东西给我，那我要。
何玉兰指指刚才秋慧拿回来的东西说，没想到秋慧很大方。
就是给你们的。
何玉兰马上怀疑那些包装里面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打开来看，一套茶具。秋慧解释说，
人家送的，现在随礼哪有给东西的呀，这不就应该给钱吗，人家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这东西要用不上那不也白搭吗，等回人情的时候你说你给他拿多少钱才对呀。哎，有些人呐，那就是不自觉，欠人情不还不好，但有心疼钱，就拿这些公家发的东西凑数。没错，这肯定是公家发的。哎，你记不记得朱俊松那年得奖不也是套茶具吗？行了，给你留着用吧，我们家两套茶具呢，也是别人送的。
一只不粘锅，
哎，这锅不错，可惜不实用，没盖儿，做不了锅贴儿，光煎鸡蛋什么的吧，又忒大了。哎，这还苏联产的呢。
何玉兰富有感情的摩挲不粘锅，从她一上班就开始跟苏联专家接触，所以凡是带俄文字儿的东西都让她感到温暖。
给你留着用吧，我要买个带盖儿的。哟，这个也给我。
何玉兰拿起最后一样东西，不相信地问。大女儿的慷慨让她心存怀疑。
秋慧，你今天是不是喝多了呀？
我跟饭店结的账，你说我醉没醉？
为证实自己没醉，秋慧拿起不粘锅，念起了上面的俄文，单词一个也不认识，只是念字母，果然字正腔圆，尤其那个屁字。秋慧的舌头不断地卷动，在口腔里形成优美的气蜡。何玉兰打开包装盒，里面是四件套的内衣、衬衣、衬裤、背心和裤头。
哎呦，这手感不错，那穿着肯定舒服。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穿呢？这尺寸你又不是穿不了。
何玉兰还是疑心重重，秋慧顺水推舟。
等你过生日，我就不给你买东西了啊。
那也用不着给我这么多，那套茶具我就不要了。
得了吧，给你拿着就拿着，送人也行啊。什么时候等你回老家当礼送吧。
哎呦，这能拿得出手吗？样式都不识星了，人农村人也未必能看得上眼。你想送谁就送谁吧。
秋慧特别有耐心地说。
妈，这茶具以前可挺贵的，100多块钱呢。
那也是刚出来那时候挺贵的，现在那小摊上最多30块钱就能买一套。
那也比你现在家里用的这套好啊。
真不识货，现在家里这套啊，正经景德镇瓷器。
秋慧诚心诚意地说。
那要么等朱俊松他弟结婚，你送100块钱，再送上一套茶具，这不就等于150块钱了，对吧？
难得秋慧这么诚心诚意，何玉兰觉得如果坚持不收就过于残忍了。她答应收下，禁不住打开包装看了一下，抽出硬泡沫托的时候，一张发黄的纸片掉了出来，捡起一看，上面写着朱俊松厂级青年标兵奖的字样。这张纸片一定是当时为防止奖品发错而随便写的，其中有个错别字。何玉兰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，秋慧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了。
这是秋萍送给你的吧？
作价150元钱卖给我的。
秋慧呀，你也忒阴了吧，挖个坑引我一步步往里跳啊，想借我寒碜秋萍啊。你说我要是稀里糊涂用上你这些东西，秋萍和朱俊松那脸往哪儿放啊？真是的，幸亏这张小纸片了。
今天最高兴的人是秋慧，最生气的人也是秋慧。秋萍迁新居时，秋慧给拿了300块钱，那个月正赶上结婚高峰，光随礼份子就花去700块钱，没到月中家里就出现了财政赤字，连活期存折都榨干净了，最后还是陈月刚跟同事借了120块钱才度过饥荒。那段日子他几乎天天发脾气，老威胁陈月刚说自己要出轨。他本以为这回妹妹的礼份子应该是300元以上的现金人民币，但秋萍回过来的礼物让他极其愤怒，一口俄罗斯产的不粘锅，一套茶具，四件套强力保暖内衣。那套茶具他早就认识，当时秋萍还抱怨给100块钱现金也比给这东西强啊，就像母亲说的， 现在时隔两年，同等式样的茶具地摊上只卖30块钱。那套内衣是一个幼儿园家长送给秋萍的，秋萍还托他到市里的商店去看看价钱。这几样东西想必秋萍也觉得拿不出手，所以装着那两天特忙，直到秋慧办酒席，他才直接把东西拿到了饭店。
平日里秋萍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小气何玉兰是领教过的，可这次跟自己亲姐姐算计到这个地步太过分了。何玉兰低声下气地说，哎，这个他在为人处事方面那照你是差远了，好像不懂似的。另外他现在治疗那不孕症也缺钱，切，
得了吧，他不懂怎么知道让自己占着便宜啊。那你说我有钱吗？我还比他多养活一孩子呢，当时为了给他搬家凑份子钱，我们家都断对了，吃糠咽菜的，吃得我们仨脸上都跟土豆皮似的，这样我都没拿锅碗瓢盆去应付他呀。哎呀，至于吗？你也没卖儿卖女啊。我都插了草标了，我就是没卖出去，生过孩子的身子骨谁要啊。
好像真卖过身一样，秋慧竟委屈的眼圈红了。
妈，你算算他这些东西值300块钱吗？再说了，现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，你看今天他们两口子搅我场子，是我办酒席，我唱歌感谢来宾，秋萍上去抢什么风头啊。
为了让大女儿解恨，何玉兰也咬牙切齿地说，
可不是，我也看不上他这一点，拿个麦克风就疯疯癫癫的，那么两口子没一个有人味儿的，朱俊松也叫个大学生，哼，就不能把火搂住了回家去撒呀？人脑袋打成狗脑袋谁管呢？
秋慧越骂越偏于恶毒，这倒让秋萍在何玉兰眼里成了弱势群体，天平又再一次倾到了小女儿这边。
秋慧呀，这些东西我不要了，心意我领了啊，也算是你给我买生日礼物了。怎么了？这些东西安定式炸弹了呀？哎，这也跟安定式炸弹差不多了。你说我不用不穿吧，我对不起你也白瞎东西了，可我要是用了穿了吧，又让秋萍两口子挺没脸，本是送给姐姐的东西，可姐姐没瞧上眼呢。
秋慧发起狠来，
行啊，你不要我就拿回去，等朱俊松的弟弟妹妹结婚或者将来他们家有事儿，我再还回去抵现金了，我还划算了呢，现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。哎，我说你在钱上面老算通货膨胀率，你对亲人的感情怎么不按照通货膨胀率往上增加呢？
伶牙俐齿的秋慧竟被母亲噎得卡壳了，他干脆地问道，
你到底要不要吧？
何玉兰怕秋慧再把这些东西回给秋萍，到时俩姐妹说不定要吵起来，先收着送人也好。于是她自嘲地说，
白给的还不要啊。
秋慧二话没说接了两大盆水，等何玉兰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将内衣茶具不粘锅分别泡了进去，这送人是不可能了。等秋慧走了，何玉兰对老姜说，
哎呀，我说老姜啊，你看看我这是被屈打成招啊，你说这些东西在咱家那就是定时炸弹呢，而且什么时候爆炸可都掌握在秋慧手里。哎呦哎呦，秋萍这两口子也真够可以的，谁跟他们也换不出一边大来。
何玉兰满56周岁了，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了。她18岁参加工作，工龄长，若是早几年内退，工资一分不少拿，而且也不耽误涨工资，但她舍不得自己的岗位。人到多大年纪都需要个展示的舞台，否则还叫人生吗？现在企业岗位缺乏，女职员在50岁的时候就基本内退了。像何玉兰这样的 熬到55周岁退休，而且又被留用一年的人非常少。何玉兰找了4个高层领导签字，才获得这样待遇的。这让苦苦等待这个岗位的徒弟小人一见他就翻白眼。小人26岁了，婆家有点背景，现在是工人编制，列架子等着转职员。小人业务不行，拉了他，缺少一个资料管理人员应有的细致，什么东西一随手就没影了。何玉兰不得不整天跟在后面收拾残局，这也让他产生后继乏人的恐惧。按理说，后继有人或乏人都是组织的事，何玉兰拿的退休金一分也不会少，南新公司也不会因为一个小档案员的失误而毁了百年大业，但他就是放不下，总对档案室的未来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。由于何玉兰四处数了小人的不称职，师徒关系僵到了见面不说话的程度。在何玉兰档案员生涯的最后几天里，他一直在打扫卫生，连暖气缝都用布条捋擦了一遍，有时收拾着，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那一排排档案架子之间的过道，就是他的人生之路。走着走着，就老了。他喜欢牛皮纸做的档案袋，密实，温暖，每份人生装在里面，能显出郑重来。
小人看他忙活，不时发出一声冷笑。何玉兰想，他这一代人根本不理解老一辈对工作的感情。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，何玉兰抱着一些东西回到家中，一见到老姜，眼泪哗哗流下来。
老姜，你看，我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老姜是工人令，已经退休好几年了，对现在的生活很享受。他安慰老伴儿：“哎呀，在家待着还不好？你看我多滋润，有时间咱俩逛街买衣服去。”
我现在舞台都没了，我穿再好的衣服，我给谁看呢？我
这话说的，我看呢。
何玉兰闲不住，考虑做生意，但最终为何还是放弃了？在何玉兰的帮助下，朱俊松得到了提拔。朱俊松春风得意，将父亲从农村接来治病，